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如果您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这就是基督教讨人厌的原因，您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您会继续的看下去，或者您就避而不看呢？台湾受欢迎的网红青年传道人乃哥，他常常惯用这样的出其不意、反讽的方式来吸引观众的眼球，看他的频道，听他的分析。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乃哥，他不仅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教会的问题，所谓的大象，他也借此澄清了许多年轻人对教会的误解。在上周我们通过了使命门徒，听到了董家华牧师访问乃哥，今天他要继续这段精彩的访谈，要来谈一谈年轻的一代到底受了什么伤，为什么他们会离开教会，怎么样的沟通才是真正的沟通，两代之间如何才能够合一与同工，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网红传道人。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全球的华人教会其实今天都在面对青年流失的危机，教会的老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的年轻 YouTuber 乃哥，他不但是 YouTuber， 也是教会的青年传道。我们要聊一聊到底在教会青年流失跟老化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回应，让不同世代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关系恢复，进而合一同工。华人教会面对的这个青年流失大概不是某一个地区的状况，是普遍的状况。那其实从各样的数据来看，年轻世代的流失不只是大家的一个印象，而且是有许多的数据跟调研背后佐证的，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像台湾、香港、北美、欧洲、纽澳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危机。你怎么看这个危机？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谈论这个危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看的角度只是看到某一个面向，而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面向？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就拿我自己的更细节一点点的成长经验来讲好了。好，我自己个人有十年的时间算是离开了教会生活。我12岁到22岁是不怎么想要跟我自己的教会有关联的、有关系的。我主日就是迟到早退，我小组都不参加，我还是想要传福音给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所以呢，我都会带我的同学参加圣诞节夏令营的这种类型的活动。但是剩下的一切事情，我不想要跟教会有关联。对我来说，就是在重复讲一大堆我脑袋里面已经明白的差不多差不多的道理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教会就一直想要吃掉我的时间，要我替教会来做事。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不要。那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我是从小教会长大嘛，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但我觉得这个青年世代目前遇到的问题，可能就真的是大家所谓的学习跟成长的方式不一样。过去或许了，这也都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而已，大家可以当参考。过去听说大部分的人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人死后会去哪里，都是比较会去认真思考的。所以当他们在当青少年的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分享说，你想要知道怎么获得永生吗？你想要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当中的真理吗？
嗯，
唯一真相吗？非常多的人说，诶，好诶，我真的想要知道，这真的是我的疑问。很可惜，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对这个毫无兴趣。为什么他们对于这毫无兴趣？因为他们 YouTube 打开随随便便过个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可以听十种不同的版本，宗教、信仰、价值观、过人生的方式、人死后会去哪里。甚至你可以跟一个国中生说，诶，我来跟你分享耶稣的福音，他可以直接把耶稣所有的事情讲给你听，因为他看过一个 YouTube 影片。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们的选项太多了，所以他们打从一开始就比较没有，或至少在同样的年纪区间的时候，他们比较没有寻找真相、寻找唯一真理的这一个渴望跟渴慕，因为他们已经获得大量的 information、资讯来自这个网络的世界。所以第一，他们的兴趣就是低很多。第二，他们的选项、他们的选择多很多。他们星期六、星期天要做的事情，选项可多着的呢。他们要各式各样的兴趣嗜好，各式各样子的地方可以去，甚至不出门，在家里都有100个不同的休闲娱乐可以任他选择。那这种时候，如果教会的牧养方式就只有你就是要来教会参加小组，你就是要来教会参加主日的时候，你抢不到他的时间，你就牧养不到他，你就建造不到他，或者是你像我一样，你让他感受到教会就是在抢他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说，那我不玩了。对，我觉得或许这两个扮演了很大的原因吧。
Yeah, OK, 所以这是从一个大环境时代的角度，而且其实你刚刚提到的第二者就是现代的选项很多，那而且这个选项有包含实际上他可以选的，以及包括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我们父母亲，甚至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甚至也推波助澜，这个周末塞给孩子很多的才艺或者是
课外活动，
对，课外活动当然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觉得说好，希望孩子在未来能够比较有竞争力，可是就是这些时间就塞满的，然后同时教会好像也在 也是一个竞争的瓜分我们时间的一个张力，那甚至很多时候连基督徒父母亲可能也不见得会选择把孩子送去教会，所以有孩子自己的动力的因素，也有来自整个大环境结构的因素。那比较年长一点的，比如说进到大学或社青，就是你觉得说对已经有自主能力管理自己时间的这一块的青年流失，也是大概是这两个原因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是耶，因为就是我个人也觉得我们都好幼稚哦。有一个讲法，这不是我讲的，这个好像是美国的一个研究指出，他说现在的人比30年前还是40年前晚熟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结婚的时间跟生小孩、当上父母的时间比30年前、40年前晚了有10年。那我自己刚当上爸爸，结婚跟当上爸爸绝对是一个成熟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如果大家就晚了10年才结婚才进入这个阶段的话，那大家真的会很晚熟。所以我其实发现许许多多30岁以下或许许多多还没结婚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的 mindset, 他们的思维模式跟大学生没有差太多。那大学生的思维模式也只比高中生稍微再成熟一点点而已。
Yeah,
yeah. 对，所以我会说原因的确或许是相似的吧。
其实我大概在5-6年前那时候我在美国读 PhD 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他们甚至称18到30岁这一块英文叫做 emerging adulthood, 就是中文翻译的有点绕口，叫成年初显期。好，那意思就是说以前好像我们认定18岁以后就是 adult, 成年
adult,
然后12到18岁叫做 teenager,就是青少年。可是他说这种分类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描述真正发生的状况，因为很多进入成年的 markers 这些记号都在大量的往后移，然后加上我们所吃的食物，包括整个社会文化，包括我们需要受教育出社会的时间都大量往后移，所以18岁其实并不是从 teenage 进入到 adulthood,而是开始进入 adulthood, 所以他就
才开始。
对对对，所以他说18到25到30岁之间其实叫 emerging, 就是他慢慢的进入到这个，
终于要当大人了。
对对对对对。那可是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的 划分都还是按照传统的划分，对不对？就是青少年然后成年，现在我们加个社青啊，可是社青也很难界定，因为有些人早婚啊，二十几岁啊、可是他的心态可能还是社青的心态，那有些人可能很晚婚，到了三十几岁甚至一生都不结婚，他能够一辈子在社青吗？所以好像我们整个教会牧养的思考的方式可能也需要去关注了解这个时代到底已经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做一些调整。
嗯，同意同意同意。
那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跨世代之间的沟通合作合一其实是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今天很多华人教会都在面对的挣扎。那除了谈到说这是一个困难之外，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往前走的一些好的建议吗？
建议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世代，不管是年轻的世代还是老一辈的世代，都要去学习的就是怎么去修复关系。
嗯嗯，
怎么样在一个关系的受伤跟破裂的当中去把它修好。
嗯，
我觉得这个修复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个人又认为修复关系是特别是华人的比较弱的一块。
OK，
特别 okay， 对我个人的观察、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陷入的一个危机是不只是华人遇到的流失年轻的时代、但是我们要修复的关键却是我们华人特别弱的一个项目。
OK，
就是怎么样去彼此认罪彼此道歉，尤其是跨世代的，
是
对，就是儿子女儿这一辈跟爸爸妈妈这一辈的一个彼此认罪跟道歉修复关系，我觉得超级关键的。
是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很棒哦，很年轻，很热血，去很爱神，也愿意牺牲摆上的同工，大概就是高中跟大学，三五年的时间，就会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把他们耗尽了，以至于上了出了社会之后呢，可能就流失一半的同工，一半的年轻人。他们就觉得说好，那我觉得我要过我的人生了，我的大学我的高中时期已经被教会占掉太多的时间，我想要把我失去的时间拿回来。那我觉得啦，这样子类型的人大部分都可能是来自于一种受伤的心态，那如果没有办法修复这个关系的话就很可惜，你就会看到教会持续的流失年轻人，持续的出现流浪基督徒，从一间教会受了伤，流浪到下一间，到下一间，到下一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而且在年轻基督徒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是是，
那主动的，我觉得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知道说，假设年轻的这个时代，他们学习的模式不同的话，那我就连我们牧养他们跟建造他们的模式也会有需要不同的时候。
嗯嗯，
我自己个人的话就讲我自己，因为我也没办法替大家发言，但是我自己的话，我发现对我来说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需要成长的一块，而且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在教会的时候我怎么过我的生活。过去我们比较常学到，你当一个基督徒就是常常出现在教会，常常参与在教会的事情，就是常常在家里要读圣经，常常自己在家里要祷告跟敬拜。但是对于我这个世代的人而言，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学习的方式了。所以我自己啦，在带一些我在带的青少年跟年轻人的时候，我会鼓励他们的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你去看看你的信仰要怎么样在你去教会的时间之外，在校园里面，在教室里面去活出来，怎么样显示在你读书，怎么样显示在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显示在你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工作的话，诶，那这怎么显示在你跟你非基督徒的朋友的关系里面，在你原生家庭的里面，在你工作的里面，你要怎么样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原生家庭当基督徒呢？
是
这个问题我会丢给他们了。那我自己也在找我的一套的牧养跟建造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就是以从教会组织为中心的思维转向以门徒生命为中心的思维。
嗯，
就是以教会组织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办什么活动，有什么样的聚会，把人找来，他们可以在我们的活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成长，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组织里面怎么样参与，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找更多的人进来。这种是以这个教会组织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我们先不说对还错，好或不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那你刚才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以门徒生活为中心的思维，就是 其实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教会不是只是某一个地方。所以与其去思想大家怎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教导 empower 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场域，包含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学校、教会的围墙的里面跟外面，能够活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或许今天对年轻人来说，那是更实在的，就是这个信仰不是只是在某一群人里面的时候我要 behave 成这个样子，而是他真的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就是这样展现出来的。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曦到晨曦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修复关系你觉得很重要，那也许很多牧者就会想问了，或者是很多在教会的长辈就想问了，所以年轻人到底受什么伤啊？就是因为很多的牧者会觉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也是这样苦过来的，哪有在谈受伤受伤受伤的，我们就是这样拼过来的，然后现在我们很渴望能够把我们所建立的传承给下一代，可是下一代却说他们很受伤，下一代却说在跟我们同工的关系里面觉得不被谅解，甚至时间都被占走了，我们当年也是这样子尾声啊。就是好像你从上一代的牧者的角度，好像他们也很满腹委屈。那从你的角度，你觉得你怎么样帮助不同，特别是上一代的牧者去了解下一代到底受什么伤？因为从很多上一代来讲，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很富裕啊，不太需要担心经济啊，他们不需要担心学费付不出来啊，那到底这个伤是什么？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可以用，或许吧，用台湾男生当兵这件事情来讲好了。
OK, okay.
台湾男生当兵就是这回事嘛，比如说比较年长的一些人，他们在台湾当兵的时间可能是3年，可能是2年，进到军营里面，就是哪有人在管你的人权啊，你就是兵，你就是听话，那在里面的那种精神压力啊，语言暴力啊，这个可想而知。
嗯，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是训练或淬炼之后呢，这些男生他们出了社会，进到职场里面，他们发现他们的主管也是一个个性暴躁很霸道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哈，这算什么，哼，跟我的班长比这小 case。
是。
然后可是现在像我们啊，不用当兵啊，当替代役啊，当兵只是4个月夏令营一样。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成长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再来的话就是听说啦，我们这样的行为叫做草莓族。
OK。
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对啊，我们就是草莓啊，那既然都知道我们是草莓了，你还把我们这样子丢来丢去摔来摔去。啊，我们肿起来烂掉了，怪我咯。
okay.
一个讲法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物质又富裕又安全又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命的危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多么照顾我们，多么让我们在温室里面长大变成温室的花朵，所以当今天只是也没有暴风雨，下个大雨我们就遍体鳞伤了。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要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好，如果说你已经意识到比较年轻的这个世代，他们某种程度上你就可以说他们是草莓族，他们就是草莓，但是草莓有草莓厉害的地方，而且也不是说一辈子当草莓，我们也是可以慢慢慢慢被训练起来的。那如果有好的沟通，如果有一个让大家安全的说出自己的感受，安全的说出自己的意见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沟通只要顺了，慢慢的、慢慢的，这些草莓就不再是草莓了。然后他们也可以躲过这个受伤的过程。然后可惜的事情就是，这些草莓有时候也会把所有的责任往上推啦，就说啊，都是老一辈不懂啦，他们懂得比我们少啦，或者是他们不懂怎么用这些网络科技。你看我在网络上听这些更厉害的牧师的讲到这么多吼，然后人就自己就会心里面就会瞧不起自己教会的牧者，因为觉得外面有更厉害的人，然后他也都听到他们的讲到他们多厉害，所以这就是一个在骄傲跟过去经验当中的一个挣扎。如果年轻的世代就是自己就是头比较大，比较骄傲一点点，觉得说自己懂很多。那上一个世代就是在活在自己的经验里面，觉得说我以前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啊。
是，
那两边都不容易放下的时候，
是，
哇，那就打结了。
是，
所以回到一个最根本，就是那个我们那个 ego 那个自我，其实两代人我们都有很强的 ego、嗯、可能上一代更多的是我的经验，我们当年怎么样、嗯、那下一代的人就是我们接受到更多的资讯，很多很多你们还要来问我，就像我的儿子，老大今年才10岁，可是他的很多的这个自然科学的知识已经远胜于我了，他基本上他不太会去相信我讲的科学知识我
厉害，
对科学知识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威在他面前了。
嗯，
那他从哪边得来的？当然不是我教他的，而是他上网自己去找，他看书自己去得来的。那两代的人其实如果能够看到说，假如我们都有我们的强的那一面，有恩赐的那一面，但是我们都需要彼此的话，其实这也许是往下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不是某一套方法、嗯、如果 ego 自我不放下，只谈方法没有用，可是如果 ego 愿意放下来了，其实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好的典范去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两代之间怎么同工跟合作。
嗯嗯，对于沟通的一个小小的东西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嗯、这个也都是我读一些属灵书籍里面看到的啦、嗯、就是有牧者他认为、嗯、沟通的意思不是说出自己的意见，说出自己的想法。沟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越来越了解另外一方。
嗯，
这才叫做沟通。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以我好想要了解你哦，不管是年轻的时代、嗯、好想要了解他们的上一辈、
嗯、
还是就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占领导阶层的，也不一定只有牧师啊、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领导的位置嘛，他们觉得说我好想要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时代、
嗯、
只要以我好想要了解你为沟通的一个核心的话，诶，久了这些冲突这些代沟就会渐渐的被化解开来，或至少会找到一种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爱里面说诚实话的一个默契。
嗯嗯，对，所以反过来也是对年轻一代也是，我们当要跟上一辈沟通的时候，可能不是站在我要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也好想了解我的上一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是这样想的。
嗯，对，没错。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因为疫情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服侍者可能都会开始经营网络，甚至有些人开始可能就是想要做 YouTube 频道、嗯、那当然能够做到像你真的是个 YouTuber 的不多啦、
嗯、
但是我相信想要做的很多。
嗯，
那可是一旦我们变成一个好像半公众人物的时候，其实也面对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好，那其实在新闻上也看到很多的 YouTuber 表面上很红光鲜亮丽，很多的追随者讲话很有影响力，甚至比政治人物啊都还有影响力，可是可能常常就爆出诶他得忧郁症，或者是啊他怎么了，他厌食，或者是他的婚姻出状况了，或者是他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整个生命垮下来。所以可以感觉到说这种在网络媒体平台上的所谓的 opinion leader 这个 KOL 其实不只是他享受很大的光环、嗯、他也面对了很大的压力。那怎么样当一个健康的 YouTuber 吗？你自己有什么心得？
我也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学习的，所以这也是回到前面说感谢神我没有红的太快，又或者说我还没有到说真的很红的不然的话我也真的不知道如果哪一天我的影片丢出来都有100万人看的时候、嗯、对我来讲会造成多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个人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就是我是真的很长的时间在祷告里面，在信仰里面，在跟神的默契的当中确定了说我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嗯嗯、把我的头伸出去，
是
就是把我自己放在网络上面，出现在荧幕的前面，出现在录影机相机的前面、嗯、用我的人来说出这些的话，任由这个世界来评论、
嗯、
来批判、
嗯，
挺我不挺我，要攻击我要帮助我，或者是单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或没道理、嗯、都可以、嗯、我都得接受。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自己身为在网络上面想要传福音的一个人，不只是 YouTuber， 因为我也会使用其他的平台、嗯、就是想要把福音不断的推广出去，我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有点像是类似尾声的决心吧、嗯，我其实还是觉得我这样子做其实也没有多了不起、嗯、那些去到海外的宣教士比我伟大100倍、嗯、他们是整个人都出去了、嗯、我只是坐在我的房间里面在录影而已、嗯、我哪里都没去。对，可是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真的是要想象自己就像是当上了一个宣教士一样、嗯、我就是出去了，我的生命就是交给神了、
嗯嗯、
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记得自己的出发点、嗯、 是什么，假设你想要成为一个在网络上面传福音的人。第二个的话就是哎，你要记得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来承担这些事情、嗯、所以你身边一定要有一个 support、
嗯、
支持的人群、嗯嗯、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你的小组，可以是你的牧者，可以是你的一两位好朋友，都可以，但是必须是他们可以一起陪着你来面对你身为在网络上面公开的表达传福音或者是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所会面临到的一些身心的一些压力，就是绝对不要以为说自己可以单打独斗，你可以一个人去经营你的平台啦、嗯、就是自己去写作啊 po 东西啊，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团队的人陪着你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要能够接受，你需要 有点类似一个讲法叫做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你还是需要有一间教会、
嗯、
有你的牧者，他们是可以某种程度上的来督导督责你的、
嗯嗯、
不一定说哦，你每次做一件事情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哦、他们要替你审查你的什么你的稿啊你的影片的简介、啊、不是这样子啦，而是说你要能够愿意开放说你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些人、嗯、他们来跟你提出他们对于你在网络上面发的言论啊做的事情啊、嗯、的看法的时候呢，你是真的可以好好的听进去接受他们的意见的、yeah. 认真的参考他们的意见的、yeah. 不能够一意孤行。我觉得有了这三个东西的话，就比较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身为在网络上面公开的说这些东西随之而来的各式各样的压力。那如果常常都是教会里面少数的领袖、嗯、在分享在开会的时候占据了80%甚至90%的发言的时间的时候，哎、yeah. 那你就是越来越不明白，因为这个也不一定是上一辈下一辈、嗯、老一代新一代的问题了，这个就是同工之间的一个问题，你就其实听不到别人里面的感受跟想法、嗯、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绝对就是听、
嗯、
多一点点的听，因为沟通就是为了能够越来越了解彼此、嗯，或许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你了，因为平常都是你负责在说嘛。
是，
但是我们身为领袖，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的团队啊。
谢谢乃哥今天的分享啊，非常的宝贵，也愿上帝继续祝福你的事工啊，能够去点出更多的大象，让教会能够跨越这些大象，在不同的世代当中都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听了今天董家华牧师访问乃哥，是不是给您非常大的冲击和想法呢？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您是否有使命和意向投身在新平台来为主发声呢？希望这两周网红青年传道人乃哥的经验给您一些建议和思考。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
生活速度快速飞转，身旁人群来去匆忙，不管 XY 或是 E